各位好，今天7月26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咱今儿啊，知黑一把啊。当然了，知黑呢也是常事儿了，不过呢，这回黑的有点狠，就是直接呢戳戳这个"中华文明"这四个字儿的肺管子。你说中国有没有文明？肯定有啊，这个毫无疑问的事情，而且是中国文明算是世界上源远流长的非常重要的文明之一。但是呢，这个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呢，当然它已经颠覆了很多了，而且呢，是变成一个让人听起来就特别不舒服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中国文明的话，我们可以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论证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来说它好还是不好，适应不适应现代社会，然后我们能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能够加入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我党自打一介入这个事情之后吧，你就觉得说操，就它就变成了原本是一个可食用的东西，然后掉垃圾堆里了，就掉到粪坑里边去了，就大概就有这么一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这样啊，7月22号的时候呢，中国社科院呢在北京啊，一个新机构就接盘了，名字叫呢全球文明研究院。新华社当天就发了消息了，社科院的院长高翔亲自接的这盘，副院长李雪松主持。官方给的定位是什么呢？高端综合学术平台，任务呢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中国自主的全球文明知识体系。这挺贱的，这活儿。那要干什么呢？就是搞全球文明倡议的研究阐释工作，编了一本文明交流互鉴蓝皮书，建一个全球文明研究数据库，对吧？研究方向列了的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文明基础理论、文明史、文明比较，还有人工智能和全球文明发展。这另外是要搭建一个全球文明学术讨论的一个合作网络。这个也不是第一个干了，因为一个月前呢，上海财经大学呀，比他干的还早一点，就是应该是体会上亿吧，然后呢就把这东西给先做了，也叫全球文明研究院。就是因为挂在这个人文学院下边，像这种东西呢，都是这个整个中国建立这个四个自信还是三个自信的这种文明体系之下，就咱圣上说那些乱七八糟玩意儿的时候，他要把这些东西落到实处，对吧？就是主要还是建构啊，什么叫自主的文明学术这个体系啊？这个一个财经院还能成立这种玩意儿，你就没法说了，对吧？你乐意干就干吧。那这个倡议啊，全球文明倡议是什么时候提出的呢？是2023年的3月份提出来的。跟它并列呢有三个倡议，是发展安全治理。这个呢基本上都还可以有一些具体的项目可以拿出来。但是呢文明这一块吧一直就悬着，就是找不到一个落地的地方。那现在有了，对吧？配置一机构负责出理论文章，再出年度蓝皮书，对外开学术会议。这类机构到底干嘛用的呢？就从任务清单上你能看出来，就研究这个以文明这件事啊，其实呢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这活呢中国也干了好多年了，而且外国人呢也在研究中国人的文明，这个呢都没什么可说。中国这文明我不说了吗？其实是个可实用的东西。那但是让他们这一弄吧，这个就那不是掉粪坑里了吗？但是呢，这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啊哈，就是他现在干的这个活是基本上是自己讲给自己听的，就是一个自嗨。你说叫自首冲啊，或者打飞机，这个都不重要，但是它一定是这种玩意儿。咱为什么这么说？是这样的啊，1620年的时候，培根呢，不是咱吃那个啊，就是正儿八经那位培根。培根在《新工具》里写了一句话，说呢有三样东西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叫印刷术、火药和磁石。就是培根并不知道这三样东西来自中国，他只是感慨这几样东西啊比较厉害。200多年后呢，马克思在自己的手稿里哈就重复了这个判断。那1925年的时候呢，美国学者卡特就写过一本书，专门考证了一下印刷术从中国传到这个西方的过程。然后后来造纸术呢又给加进来成了四样。这个说法在中国普及开了，就是1950年代以后，靠的是中小学课本。这就是我们四大发明的这个来历。那西方学术界其实是一直不太就不 care 这个四大发明这个说法，就是他们不是不承认啊，这个技术是中国先有的，对吧？中国在技术史上位置， 这个是在国际上是有共识的，就是李约瑟那套几十卷的那个中国科学技术史就摆在那儿呢，就是他们只是没有单独啊把这四样拎出来做成一个固定名目的这个习惯。而且呢，中国人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把别人一句随口的赞美啊，就接过来之后，就做成民族自尊的这个标准件了。就是用了几十年这个东西，反过来还抱怨别人为什么不认，人家没不认，人家是没有这个概念。而且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人家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标准。为什么叫判断标准啊？就是你这东西到底能用不能用，到底能给你首先提出来的没毛病，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印刷术，那到了这地方了 ，OK， 好，那这个东西就实际上你在中国用的都不算太好，只有在那谁呢？那叫什么什么宝啊？那个就那哥们儿，他把这个东西变成那个活的签字，这真正一活签字印刷，才真正的把这个东西给他用起来。还有这个印，就是什么海登堡吧，这印刷机那玩意儿，他整个给发明了，才真正把这东西给弄起来。中国呢，一直没把这事儿干完。你比如说，还有这火药，火药是不是特别牛逼的东西？是啊。那我们道士不是别我们道，我是道家弟子啊，但是我们一溜的这个一个溜子的，那弄出这火药来了。中国呢有没有这武器？有，但是呢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这东西给发明起来，就是说真正用起来，而且呢没有进行发展。他把东西传到了欧洲，人家再进行改进，到走到今天，那几乎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知道这中国这个武术，就武器方面、武备这方面，这我比较熟啊，这几乎是专业的了。那是有那种三眼火铳啊，什么这种东西，什么火龙出水啊，那些东西它，你说好使吗？其实不太好使，其实不算好使。你别看那个谁，那个在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应用，但是真不太好使。三眼火铳各位可能没见过啊，就是这后边是一个金属棒，大概有这么长的东西。然后呢，前面有三个那个圆筒，就焊在一块儿的，住在一块儿的。然后里边塞上那个火药和那个弹丸，然后呢，啪，一到打仗的时候，就拿着那东西一点着了，就给人一下，射程比较近，而且呢，射完就没用了，对吧？它还不是说那不应期的问题，跟你讲，那个东西就是你射完了，你要不重新装填，然后特别费劲的再回去重新装一遍，那根本就用不了。拿很多的这个骑兵干嘛呢？拿这玩意儿打完之后，拎那东西，拿着长枪就冲上去，然后这东西变成副武器了，就跟锤子是一样的。各位，这么长，正好是一锤子。一会儿不算了，今儿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就我后边自己从国内带回那个宋锤，就大概就是那么玩意儿，那么长短的东西，拎起来直接就钢击给人一下，比他那个拿那东西那个喷人一下好使，可能还没我们在那个年轻的时候做那喷子那火力大呢，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吧，实际上来讲，人家知道你是先发明的，但是不太把你当回事儿，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啊，就是中国的这些东西被外国人夸呀，是一个阶段性的玩意儿。你比如说17世纪到18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莱布尼兹啊，这个伏尔泰啊，奎奈啊，这些人呢，就是把这个中国就捧得特别高啊，这特别高。伏尔泰就说过，说中国是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国家。奎奈被称为是欧洲的孔夫子吧，对吧？就是哎呀，这个就是那这个中国特别牛逼啊，他的这个科举考试如何如何好啊。那这个呢，就是这段历史在中国啊就被反复的在引用，就是当成中华文明啊曾经征服这个西方这个思想的一个证明。但是这些人呢，其实好多人不知道这个背景，这些人捧的不是中国，是他们干嘛呢？他们需要一个样板。当时这欧洲思想界啊，打的仗呢是那个教权跟王权，启蒙的这伏尔泰他们不是启蒙那一批人吗？启蒙那批人要证明一件事儿啊，就是说我不靠基督教，不靠神奇，光靠讲道理和讲道德也能把国家治理好，对吧？中国呢就变成了一个远方的，你反正也不知道真相，就是远方这么个例子。一个又大又这么古老，运转上千年没有教会管事儿的一个国家，那他怎么能运转这么好？那伏尔泰干嘛？就是看中的就是中国呢没打过这个宗教战争，对吧？那个奎奈看得中的是什么呢？中国以农为本的收税方法，就正好拿来的干嘛呢？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嘛，欧洲人也一样，就是呢拿来支持他们自己那套主张， 就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呢，但是这帮人呢，就是对中国其实知道的是非常少的，消息主要来自哪儿呢？传教士寄回去的信。而传教士为什么要给中国说好话？是为了向罗马证明在中国传教有前途。所以两边就说，正好是两边瞎话说串，是正好就合损了，对吧？那所以就可能就变成这样了。但是呢，这个热潮就退得特别快，是什么呢？1793年的时候，马格尔尼就带着使团就来到北京了。回去以后写的报告和传教士笔下的这个中国完全是两个东西，而且那个时候还是什么？那个时候还是中国所谓的盛世。就到这个程度上，那您说这东西人家回去一看说操，这完全不一样，那是正规的使节写的书，对吧？然后后来中叶革命把这个差距拉开以后，黑格尔在讲历史哲学的时候就干脆把中国摆在世界历史开始之前的位置，说那是一个没有变化也不会发展的地方。这是黑格尔自己说的啊，就是捧的时候拿来用了，用完之后就放下。所以这件事整件事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欧洲人自己吵架的一个环节，中国呢是什么？一个被引用的背景材料。所以这就是中在这中国人好多牛逼的时候就觉得说，哎，你看我们当年这个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被外国人认证过的，这也是一种特别奇怪的心理。那后来呢就开始呢干嘛呢？就是我要去那个证明自己很古老很牛逼，这些东西都开始做了。那这在199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是当时的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这也是提升民族自信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一直都说呀，说我们是5000年的文明。这5000年文明干嘛呢？是对标啊全世界最古老的那几个文明。但是实际上我们往前一推，那你就会发现一个小问题呢，就是中国有确切年份历史只能上推到哪儿呢？公元前841年，对吧？再往前那哪年发生过什么，谁在位多少年，全是糊涂账。你别看司马迁啊写这么一大堆东西，或者是上古传说一堆的牛逼，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考证的信史。然后干嘛了呢？就是那怎么办？那就是说呢，要把这个公元前841年往前的这个玩意儿给接上。这个工程呢干了好几年，干到2000年的9月份就通过验收了。11月9号的时候就发布了一份年表，把夏朝定为大概开始于呢公元前2070年。就是你看啊，就是说甭管怎么样，它至少离那5000年还是近了一点了，对吧？夏朝跟商朝的分界呢定在大约公元前的1600年，大概是这样。周武王灭商就定在公元前1046年。对吧？就是年表一出来之后啊，因为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大家呢都其实挺有兴趣的。就是当时我也特别有兴趣，那个就看了一下他这些玩意儿。那怎么说呢？就是外国人大概是这么评论的，就是说那个2001年的时候，美国的有一次国际会议上啊，就他妈直接就吵起来了这事儿。那个就是美国有一个研究中国历古代史的学者呀，尼德卫就说的最直接，说这套年表啊将来一定要被推翻的。为什么呀哈？第一条是什么呢？就是跟测年代的这方法呢，测年份的这方法有关系。就是你烧过的木头啊、动物骨头这些东西，就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叫那个就碳嘛，就有碳嘛，对不对？就是活着的时候你不断补充，一旦一死了就不补了，剩下的都按一个固定的速度呢就往慢慢减少，量一量呢还剩多少呢，就能倒推出这东西多少年的，就是这就碳十四那个检验方法嘛。但是这玩意儿吧，实际上好多民间的人不太懂，但是你做古董你肯定知道这东西他妈不准呢，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啊，这个算出来的不是一个确切的年份，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范围，范围可以说宽一点也可以说窄一点，说的越宽呢就是真实年份落在里边的可能性就越大了，对吧？说的越窄呢就越可能落在外边。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把这做法是给一个有大概有95%的范围，就是你把握有95%的范围才行。断代工程用的是呢把握不到70%的那个范围， 就范围一下就窄了一大截儿。所以你得出来的年代啊，看着精确的多，但是呢，赌的成分也特别大，知道吧？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觉得说，我操，说他妈你这个降低标准，你怎么跟中国那个牛奶标准似的？这不是扯淡的吗？哎，大概就这样。那这个是当时这个一个争论。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跟青铜器上那个字儿啊是有关的。就是周代的铜器上常常刻的是某年某月某日，对吧？哎，还会写上当天的月亮长啥样啊？哎，大概是这样。那只要是只要知道当天那个月相，配合天文你推算，就能反推出来是公元前多少年，对吧？那麻烦在于哪儿呢？古人记这个月亮那几个词儿啊，到底是指一个月里的哪几天？本来就他妈说不准这事儿，跟你讲，就好多人觉得这是准的，其实不是，那东西他说不准。那断代工程自己排出来的表里呢，就是同一个词儿，有时候是17号，有时候18、19、20，最远的排到23，就是同一个啊，同一个词儿，前后能差6天，对吧？就那就等于是什么都没定死，就想凑哪一年，你这就跟那个什么似的，通用件儿的，咔，你想凑哪一年不都能凑上吗？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就严肃的学者就说，说这是什么呢？先射箭。然后呢，再画靶子，这就反正就差不多就这一个玩意儿。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它不是从铜器上的这个日子推出是哪个王在位，是先把年表定下来，再拿铜器上面那铭文，再去证明这个表是对的。是这么个玩法，就是，而且吧，特别牛逼在哪儿呢？就是这个报告啊，一直没出完整报告。刚才我不跟大家说了吗？出的是一个简版，2020年公布的那个结论列出来了，论证过程是没有的，完整报告呢一直不出来。2013年呢，就是在芝加哥大学的这个就在台北啊，有一个会议上，就是一学者的会议上说，就是那个完整本恐怕永远出不来了，对吧？就当时这个做这工程的这哥们就说，李学勤嘛，当时回应说正在审定，过一段时间就出来了。这一过呢就是九年，原稿呢是从2005年一直改到2016年，2017年交给出版社，然后2022年6月才印出来，550页，从公布结论到拿出证据中间隔了22年，对吧？一个国家重点项目你是先出结论，22年后才给理由，这个先后顺序本身就说明了当初你到底是干嘛用的，它就是为了一个增强那什么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啊，哈，这实际上就已经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不太严谨，他自己人也说因为他那块的工具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技术没有达到，说还可能是有什么问题的，也不太拿这说事儿了。但所以呢，2021年的时候呢，就上马了另外一个工程，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儿可能跟大家多聊点这个啊，不知道你们感兴趣不感兴趣？这个可能因为这不是行内人都很难知道这个东西，当然我也不算行内人，就是只是有兴趣啊。那就是还是要解决什么？这5000年，这原来那个其实它主要任务也是解决5000年，这回呢，它要主攻这5000年文明，对吧？那就是因为国际上判断一个社会算不算进入文明啊？哈，通常是要看三样东西的，就是有没有城市，有没有文字，会不会冶炼金属，这是三样。那中国能站得住的历史，从殷墟开始，3300年上下，也就到这个程度上了，跟5000年呢差着一大截呢，这个差1000多年呢，对不对？那所以呢，怎么办？那就探源工程呢，就提出了另外一套标准，就不看这三样。你国际通行的跟我没关系，就跟当年那个谁似的，跟希特勒那边似的，你这个犹太人的物理学老子不干，我要有亚利安人的物理学。这当然这个文科这一块东西，你可以这标准你可以定得更宽松一点，对吧？你可以有自己的大概，就是大概我这不看这条标准，那我就跟你那不看了。改看什么呢？社会有没有分出上下等级，有没有出现王权跟国家。那换了标准之后啊，哈，良渚那就够格了，5000年就有着落了，对吧？啊，2019年的时候，良渚申报这个世界遗产，这成功了，对吧？国内就很多地方就把这事说成中国5000年文明得到国际承认呐、啊。其实这话是不对的，好多人就误以为这个，当然也是误导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的这处遗址是值不值得保护，他没有认定哪个国家的文明是从哪年开始的这个职能，他根本就没这职能，也从来没干过这种傻逼事儿。 所以那个东西到今天为止，它换了标准之后，是使劲的要把中国这个文明倒推，推的推够这五千年。当然你说标准这本身是你说是可以商量的嘛，你说城市啊、文字啊、金属啊，这三条是照着什么呢？是照着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样子那总结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拿它去卡这所有地方，肯定的也确实有点问题。但是呢，国际上其实批评它的学者也不少，但是你一套新的标准出台的时机啊，正好是旧标准得不到想要的结果，然后你就出一新标准，那研究出来你到底是你是需要研究出来，还是一个正经的学术研究的就是标准呢？这就很难讲了，是不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说啊，就这种事儿啊，就是一直就在干，就是改开之后一直就干这种事儿。为什么改开之后干这事儿？因为在原来啊，在共产党是恨不得把中国这五千，就甭管它几千年吧，就这个整个历史给抛掉，我要重新开始。后来发现这是不行。那后来又要自己给自己找这根，就是老子祖上阔过这件事情还是要说的吧，哎，大概就是这样。而且呢后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包括周口店这事儿都他妈都弄出来了。就是1946年的时候，不是那个参加这个研究周口店化石的德国人呢，就是魏敦瑞啊哈，提出一个说法，就是人类啊不是从一个地方走过来的，是好几个地方呢各自演化出来的，对吧？东亚这一条线呢，是北京猿人生出了山顶洞人，哎，山顶洞人呢生出了今天的中国人。这是1946年那哥们儿是那个就是才说的这话。1984年的时候，就中国科学院呢，这吴新志啊跟一个美国学者，对吧？一位澳大利亚一个也还有一哥们儿，把这个思路呢就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学说。到90年代末呢，吴新志呢又把这东西往前推了一步，说东亚这条线啊是一直连着的，中间跟外边人呢。跟也有过通婚，这个就他就说圆了嘛。这事儿就是他手里的证据其实是骨头，要是什么上门牙呀，这个也中间背面中间是凹进去的这种东西，就在咱就甭管那具体那玩意儿了。这个古人类学这是一个很专门的学问。那这个呢，在中国人特征呢是比较普遍的。那这还有什么脸盘扁平啊、鼻梁塌呀、眼眶接近方形啊这些东西，那就是从几十万年前的猿人化石一直就能串下来。对吧？说哎，说那听着这话茬就你呀，这么多年没怎么进步啊，这个这哎，但是呢，这个东西就遭到了反对，对吧？这个你什么那个门牙背面这个凹槽啊，这个都有嘛。然后那非洲、欧洲人也有，对不对？那个大概一成的人都有这玩意儿。那反过来，中国人里也有两成没有的。就这些东西都被什么反对了？真正没绕过去的是什么呢 ？DNA 啊。对吧？那你这个东西分子生物学一起来呱唧，这东西就直接就歇菜了，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玩意儿那你说有没有上面那基因，对不对？也说不定会有，因为人身上带着1%-4%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这个基因的，所以你说这也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反正到今天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定论，但是民间这事儿，对吧，就已经把这说成了，就现在已经好多人在说我们中国人是独立发展出来一个猿猴。你这我就特不理解这件事儿，你他妈在树上的时候你自豪个毛啊，就那越老越好越老越好，您最好能给归到那个最老那一块去，就大概能到这个程度上。所以说呢，本来一个呢学术上的争论就变成一民族自尊心的争论了。所以说呀，这些玩意儿吧，就在你就觉得是他妈的特别扯淡的事儿。这东西出来以后，它变成了一什么呢？就变成了一个说这个论证自己文明这个这么多年，甚至要追到这良渚这一块都良渚这一块都不算罢休，它要一直追到这个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这一块去，那才能够证明我们是独一无二，我们是特别牛逼的一个东西。你这些东西后来就大家都觉得说，就是正常人都觉得说这个不是傻逼吗，对吧？你本身你不是没有文明啊，你自己的这些文明你已经在有一些的扩散，而且呢影响了很多的国家。我现在待在日本，大量的它的文明成果其实是由中国这一块，中国这个汉文化圈嘛，儒文化圈扩散出来的，它有它的改进，有一些东西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明，但是它的根子很多东西是在中国的呀，这个人日本都不否认的东西，你就直接说就好了。要把自己给提高到那种程度吗？我就是世界文明之源。现在这个什么唯史论的这些玩意儿， 那就更喧嚣尘上了。核心那个傻逼，对吧？好像是什么什么希腊唯史论啊，然后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杜刚健吧，那哥们儿，原来还是一个挺值得尊敬的学者，后来就直接说英语来自于河南的土语。啊，你这谐音梗这事儿是不是从那脱口秀一直传到学术界了呀？所以你这他用谐音梗来研究这个研究学术，这你怎么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永乐大典，对吧？那这个永乐大典这件事儿，我都看着都快傻了。我操！我说这都能行？那你干嘛不说那个周易？这周易前面还有两本书呢，《连山归藏》。你直接那两本书里把人类文明全说清楚了，不就完了吗？你何苦还到明朝还弄一永乐大典呢？那个比那个谁周易还早呢？你而且也散失了。对吧？就留下只言片语，然后基本也散失了。你搁那儿不好吗？对吧？你还说的还比较像样。哎，说这个散失了，然后到了欧洲，哎，这个欧洲才有了这个进步，然后到了这个，哎，是不是有人这么说过了？我可能孤陋寡闻啊，不太知道。然后欧洲才有了这个进步，正好是在那块启发了他们那个文艺复兴，然后工业革命，对吧？连山易，归藏易，对吧？你就直接那个给他把这个。给爆发了这个欧洲的这边的这人类历史上的工业什么这些东西，反正你就说呗，对吧？那个还时间线还对得上，您这直接那永乐大典这个，那这个特别傻逼，所以你怎么弄？那你到今天为止是什么呢？就这套玩意儿吧，就离开了研究所之后，在科普读物啊，然后地方宣传呢、啊、课堂啊，这是一个国家行为，对吧？它被压缩成了一句话，就是中国就是特别牛逼，我们这块什么都有。就跟那会儿是什么呢？马格尔尼来的时候，就是也直接乾隆就说了吧，说我们天朝上国，对万物俱备，蛮夷的东西没啥用，就人家就直接是这么说的。那你还能说什么？对不对？所以说呀，这个你，哎，这就没法讲了。那你现在又干了这么一个活，哎，祖宗，别蹭了好吗？谢谢啊。那你现在又干这么一个活，就是其实就说白了，就一件事儿。就是在论证自己祖上曾经扩过，对吧？我们是那个文明的，今天我们还要这个引领这个文明的潮流，就跟那个在那个开那个世界AI 管治理大会什么的，那个在上海开那玩意儿，咱圣上不还是去了吗？去了之后那个在这个除了开冰箱掀被窝之后，又掀马桶盖去了，然后没过两天他妈的这个整个这那块一泡水，马桶那个直接反水，所以哎，这就不提了。这个圣上对马桶的爱好，这个我已经跟大家交流过了，咱们以后再详说啊。那像这样的这些东西，就等于是说，你看着它像是一个正经玩意儿，实际上就跟那个 AI 那大会是一样的，来了一帮电都不一定有，电都不一定全有的国家，然后他要，还别说电脑了，就是说呢，那他们要引导这个 AI 治理。那中国这个呢，文明研究院呢，也大概而言，就是你在一个他妈的连这个基本的保护这种动物，不让它不进行虐杀动物的这上都达不成共识的这样一个国家，你扯你妈什么蛋？你给我研究全球文明啊？你应该是被研究的那个，说为什么你这么多年的文明还这么操蛋？你那唯一应该研究的是这个东西，不是你去研究别人的文明。这意思说的够清楚了吧？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你还能说什么？让他玩去呗。这基本上就是，哎呦我操！我老觉得中国的这帮学术就是学者呀，就是有很多学者，不是所有学者，有一些学者还是不错的，就是属于那种练瑜伽练得特好的，自己嘴能够着自己裤裆的那么一帮人，这让我特别的佩服。真的，这个柔韧性啊，真的是挺牛逼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